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
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
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
是
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朋友们，不知道在您的周围有没有一些朋友呢，需要在婚姻生活中呢，需要有一些改良，需要有一些帮忙，您有没有为他送上一些援助呢？那介绍朋友们来收听我们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从我预备的一些资料或者是数据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婚姻中有问题的那一部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呢，我跟大家要谈到的是，婚姻生活是两个人要离开父母，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把身边的一些裙带关系完全的切断呢？当两个人，一对新人，他们在婚礼当中互相许下诺言，其实呢，就是等于向全世界的人在宣布他们的婚约，他们宣誓他或者是他将是终身的挚爱。但假使他们在婚后依旧依附着父母，或者是留恋在过去的人物事情里面，那配偶呢，恐怕都挤不进去他们的生活，挤不进去他们的心里面。那圣经教导我们要离开父母，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此我们有的时候啊，是需要切断一些裙带关系的影响力的。但是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实际上呢，不容易走出这个原生家庭一些亲朋戚友甚至父母的影响。有一个笑话呢，是我不久之前看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一个小组的讨论里面，指导老师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如果你知道自己啊只剩下4个星期可以活，你会想做一些什么呢？有第一个人回答说，那还不简单，我一定要到赌城，要尽情的挥霍享受，我要花尽所有的钱财，反正这些钱我也带不走了，还不如在这4个星期里面我好好的去享受我的人生。那第二个人呢，他是小组里面的一个大慈善家，他说我会走出去，我竭尽所能的我要服务人群，我希望最后的机会也帮助人，让他们能够过得好。然后指导老师转向第三个人，等候他的答案。这个人呢，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想 我可能会搬去跟我的岳母住，而且整整四个星期，我每一分钟都要跟他在一起。指导老师回答说：“哎，你的答案很特别哦。其实也应该还有其他更令人愉快、更有收获的选择啊。为什么你会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度过你人生的最后的四个星期呢？”这个人腼腆地笑了一下说：“因为呀，那将是我人生最漫长的四个星期，这四个星期一定让我活得觉得比好几年还要长。”那如果有人听到这样的一个灰色的笑话，你可能会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如果是身为岳母的听到这样的笑话，你会觉得很生气。但是想一想，也许岳父岳母在很多年轻人的心目中呢，都是比较畏惧的，尤其是男生娶了你家的女儿，你在他的面前呢，总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感觉。那其实这一类的笑话呢，随处可闻。我们觉得有趣，但是呢，不一定出于不公，只因为或多或少的，的确呈现了一些事实，对不对？那有些婚姻拥有来自姻亲的关爱和尊重，他们的父母懂得什么时候回避，让孩子有机会学习处理自己婚姻中的问题。但是啊，令人遗憾的是，也有许多的婚姻呢，必须忍受来自配偶的父母或者是其他亲戚不时的插手干预。那当然，婚姻里的干扰不单单是来自于善意的姻亲，还可能是有一些朋友，对不对？又或者是其他的家庭成员，甚至是前配偶、前男朋友或者是前女朋友等等，相当的复杂。那对已婚的夫妻来说呢，这些内外的纷扰会带给人们一项重要的启示，也就是说要学习的必须要切断一些连带关系的影响力。当法国的雕刻家奥古斯特·巴托迪他设计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的时候呢，他很清楚它的结构必须要相当的严谨，结构如果不坚固，就没有办法抵挡这个纽约港口的强风对这个铜像的拉扯，甚至这些个风力呢会把这个铜像呢会撕裂。那如果各个部分的零件组合没有精确的连接，这个雕像也可能因为没有办法承载本身的重量呢，就会崩塌了。因而他就寻求古斯塔夫·艾菲尔的协助。那他是一位结构工程师，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吗？古斯塔夫·艾菲尔先生呢，他是一位结构工程师，他以钢铁的结构作为自由女神的主干，然后把铜像的骨架固定在支架上。他相当了解哪些组件需要放在一起，还有一些组件呢是必须的要分开装配。最后呢，终于完成了这座象征欢迎来到美国世界的自由女神像了。同样的道理，人类的婚姻的结构呢，也是上帝精心设计的。这个设计足以抵挡所有可能的风暴。而上帝为稳固婚姻所设计的关键性原则呢，我们可以归纳为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两个词了，我想两个词比较恰当。一个词就是离开，一个词就是联合。那在人类的婚姻的结构里面，有些元素必须被加入来增强它的力量，而另一些特别的元素呢，就必须确实的被排除。那唯恐这些元素联合起来的时候呢，它的重量会拖垮了整个婚姻。让我们再回想到在创世纪，当亚当和夏娃成为夫妻之后， 上帝啊，告诉这对新人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的，好像是一道命令。那这个命令在圣经里面呢，出现过五次。那当我们的上帝在陈述某一件事情两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经文上用红笔标上星星的符号，或者是在文字下画上一个底线。但是五次哦，你能明白吗？上帝设法抓住我们全部的注意力。当上帝认为某一个教导的意义重大到值得他强调五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相信那绝对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要我们能够确实的了解他。那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吩咐包括了三个关键性的字，刚刚我说了两个，对不对？一个是离开，一个是联合，还有一个字是肉体。我们先认识这三个字呢，就能够清楚地掌握上帝要把这三个意义啊放在婚姻里面，它的用意是什么。我相信所有的婚姻问题呢，根源都在于夫妻没有能够谨守这个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所教导的夫妻两个人要离开父母，彼此联合，而且要成为一体。我们如果能够掌握了这个原则，然后去实践，就可以发展出更健康、更坚固也更愉快的婚姻关系。那两个人要成为一体，它也是一个关键字啊。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啊相遇的时候，又互相有好感，就很自然而然地开始约会。那么在追求的过程中呢，两个人无论在生活的目标、欲望、梦想，甚至喜好或者是厌恶的事物上呢，一定会找到许多相似的或者是不相同的地方。最后呢，这些东西都被盖过了，这两个一样或者是不一样的人，他们都会走进婚姻里。婚姻就是要两个人合一，要二人成为一体。合而为一，好像一个超级的强力胶一样，对不对？上帝吩咐做丈夫和做妻子的，应该脱离父母自他年幼或者是少年时期所形成的影响力，然后这两个人呢，要彼此联合，合一就形成了。那么彼此联合，用简单的话来比喻呢，就好像胶水，而且不是普通的胶水，是一种超级的强力胶才行。我知道大家在用这个胶水啊，或者是这个强力胶在粘贴东西的时候，都会有过这样的经验，是不是？哎呀，不小心碰到手指上了，然后手指头呢就会被粘住，两个手指头就会粘在一起了。我也试过，因为不小心把自己的大拇指和食指被粘起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样分开它呢？很怕扯开它的时候啊，会把手上的这个皮啊都会扯掉，会痛的。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很有耐心的走进浴室，然后有一些药水呢是可以让你的指头分开，而且呢不至于受伤的。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到，哇，两个人要成为一体，要好到这个样子，那是一个新的领悟。靠着足够的强力胶，粘接处会密合到呢难以分隔。有人呢，他愿意牺牲一根指头或者是两根指头的一点皮肉。那这个状况呢，也让我意识到婚姻里的连接啊，有的时候也会产生强大的果效。那大多数人参加婚礼的时候呢，都会注意到新郎和新娘呢会共同的点燃合一的蜡烛，然后在这个婚礼的里边呢有一个蜡烛台，对不对？放在那儿有一颗蜡烛，有的是有三根蜡烛的。然后呢，新郎和新娘呢，他们用手里面短小的蜡烛去点燃那颗大的蜡烛， 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从今之后呢，他们不再分为两个个体，而是合而为一的生命了。那老实说，我并不相信这样的动作真的就能够让两个人从此成为一体。我反倒认为上帝会希望夫妻两个人仍然保有他原有的个性，新娘还是新娘，新郎还是新郎，因为他们是具有男女不同的特质，每个人也都保留了自己的性情还有恩赐。然而在婚姻里面，所有的隔阂将逐渐的合一，并且创造出前所没有的更深更稳固的关系，这个时候呢才算是真正的夫妻了。那让我们想一想，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离开父母并且彼此联合的时候，两个人就成为一体。那上帝有一个运算呢，是非常的奇妙的，很神奇的哦。一加一等于一，联合以后同为一个身体，有共同的目标，也持守同一个婚姻。那如果每一对夫妻都能够掌握他们该脱离一些什么，又该连接一些什么，那么每个婚姻呐，必定能够经历上帝在创造之初所精心设计的结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可靠，令人满足，没有任何风暴能够击垮它。
Thank you.
我手上呢有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很久以前我主持亲子心连心节目的时候收到的一位妈妈的信。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这封信呢写得非常的直接，他说我丈夫不太喜欢我跟男性朋友单独约会，说会影响夫妻关系，我认为他是妒忌而已，难道婚后就不可以有异性朋友吗？那这封信呢让我思考了很久，想来想去应该怎么样回信给他呢？那最近呢我在主持这个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搜集资料的时候呢，我对这个问题呢给他写了一封信，一个回答。那我也觉得其实这样子的问题在很多年轻人的夫妻的心里面呢可能都是一个阴影，结婚之后难道不可以有异性朋友吗？我要说的是，婚姻是有排他性的，当夫妻的关系受到第三者的威胁，其中一方呢当然会妒忌了，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嫉妒是夫妻关系的一个守护天使，完全没有嫉妒的夫妻呢，要不是他们的关系已经进到化境，就是爱已经消失了。其实啊，让我们想一想，用这样的看法去看嫉妒，其实嫉妒是爱的指标。但是难道婚后就不可以有异性朋友吗？那对于今天的现代人来说，婚后的社交圈子起了很大的变化，社交大多数是环绕着姻亲、儿女、学校、教会、朋友等等，亲密的朋友关系不断的减少。那我们跟同性朋友外出消遣都需要征得配偶的同意，那我觉得这是家庭责任的问题。至于异性朋友呢，则较同性朋友更少了，有的呢只是工作上紧密合作的同事，或者是一些夫妻两个人都认识的异性。因此因为异性朋友而产生的醋意呢，在普通家庭里面应该不会很多的。如果是 很多这种因为配偶和异性约会有的这个妒忌，这个所谓的吃醋，那我们就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我们说啊，结婚之后异性朋友不多，但我们身边终究会有一些能交朋友的异性，对不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是应该避之则吉，还是健康合理的维持这些友情呢？那跟异性建立亲密和有价值的友情，而又没有发展感情和肉体关系，就要考验我们的成熟程度和原则了。有一位家庭治疗专家，他告诉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呢，就是与异性的关系可以在理性、感性、心理层面交流，但是不能够牵涉身体上的亲密。第二呢，就是异性友谊可以一直维系，只要它没有成为夫妻关系的威胁，而夫妻关系应该放在首要的位置。异性友谊如果是本末倒置，那就是说我们的婚姻呢已经亮起红灯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与异性相处的一个原则，将要好的异性朋友尽可能的介绍给配偶认识。如果与异性朋友消遣，也一定得向配偶交代行程还有地点。在圣经的雅歌里面说，嫉妒如阴间的尖吻。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处理婚姻以外的异性朋友，他会给配偶带来很大的痛苦，对夫妻关系呢也会带来很大的破损。这一方面呢，无论我们是做妻子的也好，还是做丈夫的也好，都不可以掉以轻心，也不可以呢刻意的去挑战这些界限。我相信写信给我的这位朋友收到我的来信，你会明白我的意思。那听众朋友，你也会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呢？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很感谢您的参与，您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来信的时候，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可以分享您的喜乐。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再见。